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扣子。我们这个系列也讲了好几期了，说了好几种不同的所谓的病。那其实历史上甚至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类似的用精神病这个标签去打压某个群体的。但在讲了这几期的这几个历史上的代表作之后呢，今天我们不如来讨论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想一想，就算我们抛开前几期节目提到的这些被精神病的情况，或许那个时候医学不够发达，或许精神病学分类也还不完善，那我们那个时候真以为他们有病，行，那可是即便真的是有精神病，他们也只是病人，对吧？还是有很多应该被保障的基本权利，不是吗？更何况他们当中呢，有暴力倾向需要一些特别应对的其实是非常少数。但是在纵观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即便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当中也不被当作人来对待，更不用提社会上的这种歧视和虐待了。这可能也许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什么当社会想要去霸凌一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呢，会去说他们是精神病人，因为这样从而就可以似乎很合理的去剥夺他们的一些基本权利。对于这些精神病患啊，或者是我们给硬贴上精神病患标签的人，我们人类从中世纪的时候就会用巫术或者是酷刑去对待他们，到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都广泛存在电击啊、殴打呀、暴力去对待这些精神病患。在19世纪以前的疯人院呢，还英文叫 Lunatic Asylum， Asylum 现在经常翻译成是庇护所，比如说政治庇护这种语境。但其实当时的这个收容所，也就是疯人院，其实是非常暗黑的，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影视文学作品当中都有所了解。中世纪以来呢，精神病患一直被认为是恶魔附身，对其所谓的治疗呢，也是打着驱邪镇魔的这种旗号的酷刑或者是巫术，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啊。更有甚者呢，会把他们关进监狱，那因为可能觉得他们行为不太正常，或者是干脆就活活烧死，因为觉得是附魔了嘛。那直到18世纪，一个法国的医生叫皮内尔，他开创了对病人的所谓道德疗法，那才使得这些残酷冷漠非人道的疯人院传统得以初步改善。但是你要说是人道，其实按照现在的眼光来说还是非常可怕的，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电击，还有就是在疯人院里面的殴打呀、暴力呀，在19到20世纪的这种欧美的疯人院当中是非常常见的。1887年，在普利策手下，普利策就是那个普利策新闻奖的那个普利策，普利策本册，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记者叫伊丽莎白·简·戈克伦。这个记者呢得到消息，就说他们那边有一个疯人院的病患呢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为了增加报道的真实性，这位记者呢就经过不断练习装成疯子，被送入疯人院，并在那里度过了10天。10天之后呢，纽约世界报刊就发表了一份特别的报道，叫做在疯人院铁栏的背后。通过这篇报道呢，向全美的公众展示了一个医生冷血无情，护士心狠手辣，食物令人作呕，居住条件肮脏不堪，像监狱一样的一个精神病院。这个文章轰动一时，就迫使政府对疯人院进行调查，并且拨专款用于改善精神病院的条件。相信不少朋友都看过197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飞越疯人院》，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啊，差点就在我们的原来电影里都是真的的这个系列里面特辟一集，但是因为我懒，于是就没有，那现在可以补上。就是在电影里面呢，主角因为法定强奸15岁的少女被判入狱，为了逃避刑罚劳动呢，他就申请转介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在精神病院里面呢，他遇到了精神焦虑而且口吃的21岁青年 Billy， 容易发脾气的查理，有妄想倾向而且孩子气的马丁尼，口齿伶俐但是郁郁寡欢的同性恋者戴尔，好战但是粗俗的马克思，癫痫病人吉姆和布鲁斯，性格文静但是有暴力倾向的斯坎伦，以及又聋又哑的美国原住民酋长布罗姆登，另外呢还有几位慢性患者。 这个患者阵容啊，几乎是涵盖了我们这个系列里面说到的所有情况，还有余。不过没有女性的歇斯底里患者，因为这个设定是一个男子病房嘛。你看他这个同性恋者，他是要被关的。癫痫呢，在各种文化的历史上，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疯狂，我们俗称羊角疯嘛，那也是要关的。啊，好斗、发脾气也是要关的。其他的这些什么精神焦虑啊、口吃啊、聋哑呀，这些所谓的不正常，他也是要关的。尤其这位原住民酋长啊，他其实呢是因为懒得搭理这些人，所以装聋作哑。显然因为他的文化差异，行事风格与这个主流社会常见的是不一样的，于是也被认为精神有问题。但这个主角呢其实是强奸罪犯，对吧？那罪犯当然是要关的，但是不是关精神病院啊，他居然是可以申请转介到精神病院，估计也是觉得那儿跟监狱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些例子也不禁会让我们去思考，没错，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不是在人群当中正态分布的最中间的那一段，他可能这个方差比较大，他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但是你要说这是病吗？还是说这是他的特别之处或者人格特质？到底精神病和健康之间的这个截断值 cut off value， 也就是它的这个判断标准到底在哪儿？虽然这个讨论在各种疾病里面都有，你说高血压的话，那它的这个收缩值得要大于140，那如果你是139呢？如果是141呢？这个差别是有那么大吗？那为啥偏偏就画在这个数呢？所以大家会去讨论这个截断值到底在哪儿。但是在精神疾病领域呢，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因为在这儿啊，这个140这个数值可能都没有。和躯体的状况相比起来，很多时候精神状况它是很主观的。虽然人们尝试去搞出一些量表出来，但是量表呢本身这个问题就很多，这个工具它可能自己就不是很准确，标准化的时候呢，它又是在特定的一群人和文化当中去进行的，那可能就不适合你。最关键是被测者回答的过程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谎报或者不诚实， 不想要去填不全面。反正这个东西呢，比起量血压和量体温的器械就要不靠谱太多了。其实这个飞越疯人院的原著小说在1962年问世的时候，就对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起了很大的舆论推动作用。在美国随后呢，也开始了一个去机构化的趋势。这个所谓的去机构化呀，是专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美国的一种精神病治疗方法。其实呢，也就是关闭了很多的精神病院，它减少对精神病患长期的院内关押，强调社区支持和康复。在这个小说问世的第二年呢，也就是1963年，时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就签署了一份法案，叫做《社区心理健康法案》。肯尼迪总统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他的妹妹罗斯玛丽在23岁的时候就接受了著名的脑叶切除术，然后脑部受损，所以他的政府非常支持这个社区心理健康法案。这个法案成功通过之后呢，也是导致去机构化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紧接着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民权运动期间，这方面相关的推动继续获得动力，这些活动团体去提起了很多的诉讼，导致了70年代的一些关键的法庭裁决，于是增加了患者的权利。但是光是这些社会运动也还不行，学者就认为去机构化其实真正开始于70年代的原因，是由于像社会保障收入啊、社会保障残疾金啊这些财政激励取代了早期引入的精神病药物。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吧，也不是科学进不进步的问题，这个很多事儿啊还是得靠钱解决。但是更重要的，会认为这是个问题，而且严重到需要我们全社会来花钱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当时的精神病学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诊断的主观性，使用诊断和治疗进行社会和政治控制，比如说包括拘留公民、 并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治疗，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多次提到的。还有什么电休克疗法，这些治疗方法的副作用，还有抗精神病药物，以及历史上啊有一些手术啊，就是这个著名的脑叶切除术，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精神外科手术，或者是胰岛素休克疗法，以及在美国的这个种族主义历史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黑历史呢，让大家就开始反思。当然了，每一次的社会讨论呢，都有极端派，比如说，对精神病学持这种极端反对态度的团体，那也是有的，宗教团体就更多了。我们这里就讨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理性、有道理的观点，比如说有两位社会学家。就指出来名字我就不念了，反正你们也记不住。他们就认为呢，精神疾病只不过是社会如何标签化和控制非传统行为者的另一个例子。精神病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不可质疑或不可证伪的概念上的。我个人觉得啊，他们这么去定义精神疾病，那是挺过头的，但是针对他的问题呢，还是总结的挺好的，就根本就是指出了说，至少当时的很多精神病学的实践，它是建立在一些不可证伪的概念上的。注意啊，我说的是当时，也正因为如此呢，于是它从而能够被作为去控制一些群体的手段。而通常这些群体呢，都是非传统行为者。那到底什么是非传统行为者？那些偏离社会常态行为的人，他们是不正常乃至于需要治疗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比较有个性，不走寻常路，或者是被主流社会和权力所排挤所压迫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需要去反抗呢？要如何划分谁是正常的，谁是不正常的？那还有一些对于整个医学的批判看法，也适用于对精神病学的批判，因为毕竟精神病学也是医学的一个细分领域，那批判精神病学也是批判医学的一个细分领域。就比如说很多批判医学的观点就认为，现代医学呢，让公众变得很依赖医学专业来应对社会生活，让人们经常会将衰老和死亡作为一个医学疾病的概念，实际上就将人类的生活医学化了，那使得个人和社会呢更难以去处理这些自然的过程。那放到精神病学里面，其实这些批判观点就是认为说，精神病学他们是不是把一些正常的自然的人类行为和性格特质当成了病，非要去治疗它了。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问题，但是绝对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问题，也肯定是一个探讨下来可以有助于这个学科发展的问题。有一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叫做罗森汉恩博士，他在1972年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这个也叫罗森汉恩实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也有的地方叫做假病人实验。这个罗森汉恩博士呢，他招募了8个人，3女5男去扮演假病人，他们分别是有20多岁的研究生，有3位是心理学家，然后有一位是儿科医生，一位精神病学家，有一位画家，一位家庭主妇。那这些所有的假病人呢，都会去告诉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他们有这个很严重的幻听。但是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呢，他们所有的言行都是完全正常的，并且给这个问诊者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姓名和职业以外啊。结果呢，他们8个人当中有7个人被诊断为有精神分裂症。被关入精神病医院之后呢，这些假病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正常表现的，都不再反映说自己有幻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精神病理学上的症状。但是却没有一个假病人被任何一个医护人员识破，倒是当时医院里面有病人怀疑他们的身份。那当假病人坦白并且要求出院的时候呢，由于他们已经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医护人员就认为说这些病人有妄想症，他们的妄想症加剧了。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呢，甚至发明了一些精神病学上的新术语来描述这些假病人的严重病情。比如说这些假病人，他们跟别人聊天就会被视为有交谈行为，而且是这个不正常的这种交谈行为。他们甚至认为假病人做笔记，那都是一种精神病情的新发展，以至于做笔记这个行为啊，被当时的护士当作病人的病状， 啊，就记录下来说有书写行为记在这个病历里面。也就是说，一旦医护人员他们认为某一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给他贴上了这个标签，就会把他的一切行为和举止都视为是反常的。关键是这还没完，这一次的实验结果发布了之后呢，全社会肯定是非常的轰动的。那罗森汉恩呢，又选择了另外一家非常有名的研究教学医院进行第二次的实验，而且这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表示，他们已经听说了罗森汉恩的第一次实验的结果，说欢迎你再来做实验，我们肯定是不会犯这种类似的错误的。于是呢，这个罗森汉恩就说，好，那我就在你们医院安排这个实验啊。那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段呢，会有一名或者多名的实验参与者伪装成精神病人试图入院，你们呢就要来对每一位入院者做出评估，来确认他们是否是伪装的精神病人。那三个月过去之后呢，这个医院一共在193名病人当中挑出了41名伪装者以及42名怀疑伪装者。但是事实上，罗森汉恩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一个人试图伪装入院。院方挑出来的这些伪装者呢，其实都是普通的前来就医的精神病人。罗森汉恩本人在这个 Science 科学杂志的报道当中就说啊，明显我们不能在精神病院里清晰判断出一个人是否神志清醒。医院本身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在当中的行为呢会被轻易误解，这样的环境对病人的环境影响，比如说无力感、人格解体、疏离、屈辱以及自我标签，这些似乎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出反治疗的效果。当然这个实验也有很多批判，批评的声音就认为说，因为精神病医生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基于患者自己的报告嘛，那如果撒谎的话，确实医生也很难做呀。而且就算是别的科室，你要是去装病装得像，甚至比如说像有一些装病高手，他能自己打点胰岛素来搞乱这个血糖测试结果，这一类的，那医生也会上当嘛。当然这也没错了，但是你躯体上的问题多少呢，花点力气花点时间还是有办法能够观察出来的，精神类的疾病那就不一定了，这个数量上面肯定是多很多的。当然但这么说起来就好像是在说整个精神病学都是伪科学似的，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啊，更何况这个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实验了，当时的精神病学和现在的还是挺不一样的，包括罗森汉恩本人其实也当时就没有对这个现象去下什么定论或者是提出对策之类的，他只是提出了两点可能性。第一就是他觉得应该增设一般性的精神健康机构，去避开精神疾病的这种标签，让机构呢直接去关注于具体的问题和行为，从而将个人置于一个非贬义性的这个环境当中。第二点呢，则是说要提升精神健康工作者的敏感度，恪守准则。并且他还指出之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能深化相关问题的一些理解。其实在后来的精神病学发展当中，也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在这两方面都有提升。我觉得他这个实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说，这些很多的评判标准是很主观的，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或者聊天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你要怎么证明你不是精神病。我觉得这个问题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实这件事儿很有趣，因为这说明了有两件事情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第一，一旦被贴上精神病标签之后，想再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是很难的，这个还是因为评判标准的问题，以及大家很容易去标签化一个人的这种现象。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精神病院是可以关人的，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它是可以强制限制一个人的行动自由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被大家众所周知，而且觉得值得去讨论，因为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风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说过有人被精神病的这种例子。 我之前翻到一位科普作家啊，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他的一个采访对象，这个女孩在美国啊，这个女孩叫做 Holly， 她原本呢是在饮食失调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她就被要求吃很多东西嘛，因为她有这个饮食失调，不爱吃东西，所以她就被要求吃很多东西。在她入院第四天的时候呢，护士就坚持要他再吃一片吐司，他就说实在吃不下了，非常难受了已经。但是在护士的这个逼迫下呀，他感到非常的害怕。而在这个治疗中心看来呢，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位患者的恐惧，而看到的是这位患者是一个非常挑衅的人。在这个恐慌当中呢， Holly 他就推开了一名护士，于是这个行为就被记为是对员工的身体攻击。因此这个治疗中心就把 Holly 送进一个封闭的精神病病房，在接下来的五天他都被迫的关在那里面，他被束缚，被药物治疗，并且受到羞辱。这个 Holly 就说呀，在他接受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的治疗的将近20年当中，他经常被称为是一个挑衅的病人，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个观点会让对方不舒服。而且他的外形是一个光头，有穿孔，而且有纹身，这就增添了他挑衅的这种形象。 Holly 并不否认挑衅这个词是适用于他的，而且他呢还在试图去获得一些民权组织的帮助，去起诉他的高中。但是他觉得很有问题的是，人们只能看到挑衅，当医生和整个社会都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去看待这种反叛，并且随之改变疾病的定义以描述这些反叛行为的时候，那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在很多的时候啊， Holly 的医生看到的就是一个长期难以治疗的疾病患者，一个剃着光头怀着怨恨的年轻女性，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人。这些观察当中是内置了很多 Holly 和他的医生之间巨大的权力差异的。 Holly 自己也说，挑衅不是我随意可以开启和关闭的特质，它是我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也是我能够走这么远的原因。这可能是一笔较高的交换，在某些领域它是一种优势，在其他领域就是一种负担。但是如果我不是挑衅的，我会住在医院里，我不会拥有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他还说，这就是我活着的原因。像这种类似的例子呢，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讲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年的一个深圳护士郭俊梅被精神病的这个案例。在2009年12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高压氧科的几名护士呢，就到深圳市信访办去反映他们的这个奖金过低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郭俊梅。那一周之后呢，院领导就来到科室和这个医护人员对话。对话当中，郭俊梅就讲到激动之处啊，情绪失控，忽然就对这个院党委书记破口大骂。之后呢，媒体调查了解到，其实当时是因为郭俊梅的一些个人隐私的原因，所以直接导致了这个爆粗口的事件，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次日这个院人事科长就打电话来叫郭俊梅到办公室谈话，但实际上说是谈话，他们暗中却安排了这个康宁医院的司法鉴定科医师去假扮一位上级领导代表组织谈话。那郭俊梅以为上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就高高兴兴把心里的想法就毫无保留了告诉了这位所谓的上级领导。那到了第二个月，也翻年了，2010年1月13日的一个下午，这个副院长呢就带领这个院人事科的科长就宣布说，郭俊梅在他父母的陪同下到康宁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为是偏执性精神障碍，医院决定让他到康宁医院住院治疗，康复回来之后将调到院图书馆上班。郭俊梅随后就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深圳市康宁医院两家医院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就认为啊，郭俊梅在深圳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并无任何工作失误，亦未出现因精神问题做出不当行为。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因其与院领导发生争执，就认为其存在精神问题，在未征得其父母及近亲属同意的情况下，聘请康宁医院精神病专家为其诊治，其行为本身存在不当之处，也是造成郭俊梅名誉受损的主要原因。法院还认为康宁医院的这位医师仅根据跟郭俊梅的一次谈话就初步诊断他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呢，就凭这个初步诊断就为郭俊梅调整工作，行为过于草率。此外呢，院方去向媒体讲述郭俊梅患有偏执性精神病，而这位康宁医院的医师呢，也违反了保密义务，向媒体披露了郭俊梅的情感隐私和患病情况。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郭俊梅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其名誉权，给其造成了精神损害。这就是这个法院的判定啊，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好。其实想一想，像郭俊梅遇到这种情况真的还挺难的，她想要通过司法程序来为自己证明，可是呢，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其实也是由这一家精神病院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假若两所医院的人真的继续去滥用职权，很可能真的能够把郭俊梅继续困在这个死局里面。那因为这个涉及到法律问题嘛，中国青年报在这篇报道里面呢，还引述了深圳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叫彭博，他就认为呢，对于精神病的这个鉴定啊，应该有一个听证机构才好。那除了专业人员呢，还应该邀请一些市民啊、法律人士啊，或者是警方啊等多方来参与其中。他说，对于精神病的立法呀，虽然看似只适用于精神病人，但实际上任何一部法律都适用于全社会的所有公民，不是所有公民都是精神病，但是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类似的被精神病的例子呢，还有很多，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就更多了。那这儿再加个案例，因为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武汉钢铁集团下属的一家炼铁厂的保卫科工作人员叫徐武，这个人呢，从2003年开始，因为不满这个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啊，徐武就将这个工作单位告上了法庭，一审败诉，二审驳回，而且呢，他还不接受调解，只求公正判决，并且因为这件事儿多年坚持上访。到了2006年年底的时候，徐武的父母呢，在武钢公安分局以及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两个公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据说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签就判刑，工作都保不住。这些压力之下呢，就在确认送儿子到精神病院治疗的文件上面签了字。自此呢，徐武就被送进了武钢职工二院的精神科，开始了为期4年的所谓治疗。那4年之后呢，到了2011年4月的一天，徐武就模仿电影里面的一幕场景，用床单去包住这个窗户的两根铁栏，然后再用一根木棍儿这样穿进去，去搅动这个床单，那铁栏不就被掰弯了吗，就松开了。于是他就成功从这个精神科的监护病房里面逃脱了。成功逃脱之后呢，这个徐武就一路向南跑到广州，向新闻媒体投诉自己的境遇。这个事儿也是被咱们国内各大媒体称为是真人版的飞越疯人院。其实在世俗的眼中啊，过于较真儿的郭俊梅、徐武，他们就成了一个另类，有了这个精神病的嫌疑，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坚持原则的个体，可能在潜意识里面都被普通的社会标准视为是异类，认为他们太轴、太较真儿，或者是排斥他们，跟他们划清界限，认为他们是刺儿头。但是我们经常忘了，其实主动和敢于维权是公民社会当中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我们的法律系统，或者说现代社会的法律系统，其实正是为保护公民而存在的，而维权也正是维护法律系统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去看耶林的《为权力而斗争》这本小书，我就不赘述这种大道理了。 那同时呢，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较真儿的人，这些刺儿头，他们指出了不公正的地方，才能逼迫着社会去进步。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也总是这些刺儿头率先敢于站出来，其他人才敢跟上。否则，美国的非裔如果不敢上街抗议，那白人要到啥时候才能想起来给他们平等的待遇呢？种族暴力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当然我并不认为啊，所有行为异常的人都可能是他的性格特质而不是精神疾病，并不是这个意思。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精神疾病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我们之前 讲过那么长的一个系列，只是说与此同时也确实有过度医疗化的可能性，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例子，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两种情况都存在啊，并不矛盾。那话说回来，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反叛的人啊，在不断的去争取精神病患的权利，以及不会被精神病的这个权利，所以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慢慢有法律规定，减少去强制扣押一个人要求他接受精神治疗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如何慢慢去开始保护精神病患的权益的。比如说我国就在201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啊，这是中国首部精神健康立法，旨在规范精神病患的治疗和保护他们的权利。我看了一下法条，还是规定的非常详细的。比如这里说到是否能够强制让这个精神病患住院治疗啊，第30条就说了，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那里面就说了，如果这个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这个就诊者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实施住院治疗。下列情形就包括了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第二种情况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那如果是这两条当中的第一条，就是伤害自己，有这个伤害自身的行为，那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呢，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如果不同意，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那如果有第二条，就是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的，那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如果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那依照规定要求再次诊断的，你可以在收到诊断结论起3天内向原医疗机构或者是你觉得其他另外一家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去提出这个申请。那承担再次诊断的这个医疗机构呢，应该在接到这个要求之后就派2名初次诊断医生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生进行再次诊断，就是第一次给你诊断的那个人，你不是对他诊断结果有异议吗？再次过来诊断的人不能再包括那个人。那如果对再次诊断的结论还有异议的，那你可以自主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那同样，这个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也应该指定他们这个机构具有这个鉴定资质的2名以上的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且出具这个报告。那我觉得这个法条还是写的挺详细的，如果能够依法实施下来，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唯一的问题感觉就是啊，这里面的监护人的权力还是挺大的，包括另外一条也说了，第28条啊，就是说除了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以外，如果是疑似有精神障碍患者的这个近亲属，他们也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所以亲属监护人想要送你去精神病院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也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时候精神障碍患者自己他肯定是不太愿意自己去上医院的，对吧？所以这个最后还是绕回到啊，这个医疗机构要看他们怎么判定。那么我们还是寄希望于这个诊断能够客观吧。我还特别看了关于流浪汉的，因为总是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美国有很多流浪汉。那其中有一小部分原因啊，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群体当中有相当部分明显显然你肉眼可见他是有一些精神的障碍，但是因为政府或者医 疗机构不能够去强制治疗他们，这也是他们这个宪法修正案当中的要求啊。所以这些人既然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很多时候就流落街头了。当然这是一小部分情况啊，不能够完全解释美国各大城市的这个游民危机。但我个人也觉得的确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在这里是得到了保障，但是呢也有一些明显是有精神疾病困扰的群体，也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得到治疗，因为靠他自己是很难保持定时去就医吃药的。那这个问题呢，美国各地他们是想要说靠社工来解决，就是去追踪并且帮助他们。大家如果看过小丑那个电影的话，就会记得他之前是有一个社工的，每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会见一次，然后这个社工就会看看有什么福利项目可以提供帮助他，或者是他有没有按时吃药什么之类的。那电影最后就是那个社工他们的项目被裁撤了嘛。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些帮助游民的社工会在街上去走访，对于他所管的这个片区里的游民流浪汉都住在哪个帐篷里面，有什么病要吃什么药啥的，他们这些社工大多数还是比较了解的，根据我的了解啊。但是其实呢谁也管不住谁，对吧？这些流浪汉他要是真不愿意吃药，你也不可能去惯他。那他要是突然有一天就离开去了别的地方，没人管得着的地方，那也没有谁也没有权利去拦着人家。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那我就想看一看在咱们国家是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同样也是第28条，说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然后第36条又规定了说，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那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所以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他们也是可以帮忙送医院并且办理住院手续的。那后面的流程也是一样啊，就是看他是否有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然后是不是这个严重的精神障碍要不要住院，如果有异议呢也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那讲了这么大一堆会不会被精神病这个问题，它就还是回到了原点，精神疾病的判断标准它是不是太主观了，是不是太容易误诊了。那到底人们为了试图去量化或者标准化这个精神疾病的诊断做了哪些努力，而这些努力能不能行，以及这个难点到底在哪儿，这个话题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吧，或者是没有机会就不聊了。这期呢这个到头来就是瞎扯了几句，念了好多法条，撑了很长的时间。好吧，今天就说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不喜欢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多多留言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么一档优秀的节目。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